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五部分《预言的信息》第六题，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第八章意象，向我们末后时代上帝子民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但以理书第九章意象又进一步启示我们，70个7日是2300日时期中的头一段，是从2300日时期中结出来的。因此，70个7日和2300日都是以公元前457年秋天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时为计算起点的。又因为预言中计算日期的方法都一贯是以一日顶一年，以西结书四章六节，民数记14章34节，但以理书9章24至27节。因此，所谓2300日，实际上等于2300年，正如70个7日等于70个7年一样。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计算出2300日的终点。从公元前457年秋天，经过2300年，正好是公元1844年秋天。具体的演算法是，以456年零3个月，也就是公元前457年9月和2300年相减，等于1843年零9个月，也就是公元1844年秋天。因此，但以理八章十四节预言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指到1844年秋天，圣所将要被洁净。注：近30年来，有人想要将圣所被洁净改译为圣所被改正，或者是圣所被恢复正常情况，这是完全不符合原文本意的。详细内容参看本题末附录，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但是圣所就必洁净是什么意思呢？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各国，都有一些虔诚爱主的传道人和信徒，在圣灵的引导下，不约而同地查考了这些激动人心的预言。但他们由于受到当时教会中流传的错误观念的影响，误以为这里提到的圣所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洁净圣所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洁净地球。于是他们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基督将要在1844年复临。再加上当时自然界接连出现了几个大的预兆，如公元1755年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震动了大半个地球的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地震；1780年发生在美国的奇异的大黑日，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1833年发生在美洲天空的空前绝后的连续几个小时的特大流星雨，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等等，也更使他们对基督复临的迫近深信不疑。启示录6章12-13节。由于他们都是热忱献身、深切爱主爱人的人，于是他们到处传扬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劝人悔改信福音，并预备迎接救主。结果，他们的工作造成了普世的宗教分心。但是最后也不免经受了一次大失望的痛苦。由于基督1844年没有复临，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 大失所望。其中有一些上帝忠心的圣仆和子民，便在圣灵的指引下，重新开始检查自己对圣经预言的解释是否有错。经过反复的查考研究，结果他们发现自己对于预言时期的解释没有差错，但是对圣所求必捷径的解释却是错误的，丝毫没有圣经根据。他们发现这里提到的圣所并不是指地球或地球上的一部分，而却是指天上的圣所。所说捷径圣所也不是指基督复临用火捷径地球，而却是指基督要在天上至圣所中进行捷径圣所的工作。因为他们看到圣经上提到的圣所只有两个，一个是旧约时代在地上的圣所，后来又扩建为圣殿，当主在十字架上断气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祭司宣告旧约的圣所和其中的从祀已经被废除。马太福音27章50节51节，但以理书9章27节。后来于公元70年又被罗马军队所焚毁，但以理书9章26节。另一个是新约时代在天上的真圣所，正是旧约时代地上圣所所预表的。主耶稣被钉复活升天后，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进到那里为我们赎罪和代求。1844年又在至圣所中开始进行最后的洁净圣所的工作。由于他们对圣所和洁净圣所的真理做了深入全面的查考研究，他们不但解开了大失望的痛苦之谜，而也从其中领受了上帝所要传给末后教会和世界的一个重大信息。正如我们接下去所要研究的，为了对圣所就必洁净的意义能有透彻理解，我们必须对地上圣所和其中的从祀以及他们预表的意义做一番深入查考研究。首先从总的来说，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实际上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旧约时代的祭司在地上圣所中进行的一切从祀礼仪，也是新约时代大祭司在天上真圣所中为我们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正如经上所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上帝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希伯来书8章1至5节。另一处又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 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十二节，二十二至二十六节。现在先让我们仔细查考一下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和它的预表意义。虽然从吸取属灵教训的角度来说，地上圣所和其中的物件是有着多方面的象征意义的，例如圣所可以象征基督，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也可以象征教会，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还可以象征圣徒心灵的殿，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二十节，三章十六至十七节。如果我们仔细去体会的话，我们可以从其中获得极丰富的属灵教训，足以组成许多篇讲章。然而从预言表号的角度来说，旧约时代地上的圣所却完全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因为地上圣所和其中的物件本是完全按照天上真圣所的样式造的，正如上面的经文中所指明的。现在我们要分作八点仔细对比一下。第一点，地上的圣所是上帝象征性的圣所，在它的内层至圣所中设有上帝施恩的宝座，正如上帝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四十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而天上的真圣所才是上帝宝座的真实所在，正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诗篇十一篇四节。第二点，地上施恩座两头有两个基路伯，脸对脸，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十七至二十节，象征天上上帝宝座旁也有撒拉弗势力，如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所见，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六章一至三节。第三点，圣所内四围的幔子上以及宝座前的幔子上，也就是圣所中间的一层幔子上，都绣满了天使基路伯的形象，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一节三十一至三十四节，象征天上上帝宝座周围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侍立着，启示录五章十一节，但以理书七章九节十节。第四点，施恩座也称为避罪座的下面为约柜，又称法柜，里面存有上帝的十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希伯来书九章四节五节。照样天上真圣所中上帝的宝座下面也有约柜，又称为法柜，里面也存有上帝的诫命，正如启示录中所说，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献出他的约柜。另一处又说，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五章五节。此外我们知道撒旦原来也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节十六节。我们相信天上上帝宝座下的约柜内存有上帝律法的原本，它本是上帝宝座的根基，统治宇宙的基础，管理众天使和宇宙众生灵的根本大法。 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十条诫命，正是根据这一根本大法，结合我们人类的语言、经验而翻译过来的。第五点，施恩座前还有香坛，安放在中间一层幔子外的圣所中。出埃及记30章6至8节。照样，天上圣所中，上帝宝座前，也曾出现了表号性的金香坛，其中的香代表基督的功劳、义行和代祷，也象征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8章3节4节5章8节。因此，金香坛实际上是代表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中保代求的工作，他在天父上帝面前不断以自己的功劳和义行为我们代求，并也使我们的祈祷可以得蒙上帝悦纳。如经上所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第六点，地上外层圣所中，南边还有七盏灯的一座金灯台。出埃及记40章24至25节，25章31至40节。照样，在天上圣所中，上帝的宝座前，也有一座象征性的七盏火灯点燃着。这七灯就是上帝的七灵，启示录4章5节，撒迦利亚书4章1至10节。所谓七灵，并不是说圣灵有七位，因为圣经明说圣灵只有一位，格林多前书12章4节。所谓七灵是指圣灵是完全的灵，并有完全的亮光、智慧、能力和恩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正如一座灯台有七盏灯火，就能发出更完全、更明亮的亮光一样。第七点，地上的外层圣所中，北边还有安放陈设饼的桌子，上面摆放12块陈设饼。出埃及记40章22至23节，利未记24章5至8节，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饼，不断以他的话、他的血和他的灵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使一切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有永生，并要在末日复活。约翰福音6章35节51节53至58节。第八点，圣所又称为帐幕、会幕或圣幕，在圣所的外面是外院。在外院中，圣所门前依次有洗濯盆和祭坛。出埃及记40章6至7节，29至30节。由于外院中的祭坛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地方，因此外院是在世界上。祭司怎样将祭坛上牛羊的血带入圣所为百姓赎罪，照样基督升天后也将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带进天上圣所为我们赎罪。以上我们已经讲述了旧约时代地上圣所实际上是新约时代天上真圣所的预表。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查考旧约时代祭司们在地上圣所中进行的一切礼仪从祀，实际上也都是我们新约时代大祭司基督在天上真圣所中为我们进行的一切救赎工作的预表。希伯来书8章1至5节，9章11至12节，22至26节。地上圣所中的礼仪从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祭司们每日不断地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礼仪从祀，另一部分是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进行的洁净圣所的礼节。我们先来查考祭司每天不断地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礼仪从祀。 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种是祭司每日早晚各献一次燔祭，并配入素祭和奠祭一同献上。正如上帝吩咐说，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上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又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新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又要用一点酒作为奠祭。出埃及记29章38至42节，民数记28章1至8节。燔祭预表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完成赎罪的大功，燔祭的羊羔预表基督是上帝的羔羊，所献上的羊羔必须是没有残疾的，预表基督的一生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正如经上所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章15节。基督的一生记着祷告，依靠上帝的恩助，不但在言行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一点罪污。正如基督在受难前对门徒所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章30至31节。正因为基督的一生是完全圣洁无罪的，他才能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有罪的人类赎罪，并也为我们众圣徒留下完美无瑕的人生榜样。献燔祭时，把羊羔宰杀后，把羊的血洒在坛的周围，并要把羊羔剥皮后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一起焚烧，脏腑和腿洗净后也都一起焚烧在坛上。利未记第1章。这一切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流血舍命，忍受了无比惨痛的刑罚。祭司每天早晚献燔祭，预表基督每天不断以他的宝血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赎罪，并预表我们信徒每天不断信靠基督宝血赎罪的功劳。正如经上所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至2节1章9节。祭司每天献燔祭，也预表我们信徒每天不断献身于上帝。主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也应当献身给主，为主而用。主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当为主而活。主的圣善旨意并不是要我们更多的人都为主殉道，而是要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主而用。正如经上的劝勉，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章14至15节。当然，有时在上帝神圣慈爱的美意的拣选和容许下，也会有极少数的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历经苦难，甚至英勇殉道，犹如燔祭生流血舍命 被切成筷子在祭坛上焚烧。因此祭司献燔祭也预表有些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殉道。正如约翰所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上帝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灵魂原文作生命。因为祭坛底下有殉道者的血，血里有生命。此处所谓生命呼冤和义人亚伯的血从地里向上帝发声哀告是同样的意思，都是象征的说法，并非真的向上帝呼求伸冤。其实他们殉道时还效法主的榜样，求主赦免杀害他们的人呢。他们虽然不为自己求伸冤，但他们被杀害的生命却为他们发出呼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是指宗教改革时洗去了他们异教徒的污名，恢复了他们殉道者的名义。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启示录六章九至十一节。上帝忠心爱主的仆人和子民对殉道应有的态度是，上帝要我当作活祭献身为主服务传道救灵，我愿意。上帝要我在祭坛上当作燔祭为主殉道，用生命为主做见证，我也愿意。主以亲口劝勉并应许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主在启示录中又应许我们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启示录二章十至十一节。怀艾伦也论到献燔祭的这一方面属灵预表意义，说每日早晚都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在坛上为燔祭，并要配上素祭，这是表示全国人民每日献身于耶和华，并表示他们时刻依靠基督赎罪之血。上帝曾明白的指示，凡奉献给圣所的祭物必须是没有残疾的，见出埃及记十二章五节。祭司要查看一切带来献为祭物的牲畜，若发现一个有什么缺点，就要拒绝不用。唯独无残疾的祭物能预表那奉献自己做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主的完全纯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使徒保罗指着这些祭物说明了基督徒必须成为怎样的人，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既要献身为上帝做工，就应当设法使这个奉献尽善尽美。我们所献的祭物若不是上好的，上帝绝不悦纳。凡全心爱主并愿一生尽力侍奉主的人，则他的一生必时常努力与上帝的律法一致，为增进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他的旨意。先祖于先知第三十章三百三十三至三百三十四页。怀艾伦又进一步勉励我们说，有一幅画上面画着一只牛站在祭坛和羹犁中间，旁边提着几个字道，双方面都愿意，就是愿意到田里去出力，或者到祭坛上去牺牲。 这是上帝真儿女的态度。责任所在，无论到哪里去，都愿意，愿意刻苦自己，愿意为救主的事物而牺牲。服务真权第42章最后一段。祭司献燔祭时，也要同时献上素祭和奠祭。素祭是用洁白的细面加入油调和制成，还要用一点酒作为奠祭，一同焚烧在坛上。在个人献的素祭就不用酒，而是配上一点乳香。素祭预表基督一生圣洁无罪的品格，奠祭预表基督完全的功劳和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在上帝面前发出香气蒙悦纳。假如基督一生没有圣洁无罪的心灵品格，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就不能蒙悦纳。照样在早晚献燔祭时，若不配上素祭，就不能蒙悦纳。祭司每日早晚献燔祭和素祭等，也是预表我们信徒每天不断更深的谦卑悔改，信靠基督宝血的赎罪功劳而因信称义，并不断因信接受基督完全的仁义和圣洁而因信成义，或者说靠主成圣。正如经上所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公义原文是义，包含有公义、仁义等所有含义。哥林多前书一章30节。素祭不但预表基督圣洁无罪的品格，而也预表我们信徒应有的圣洁无罪的品格。正如我们看到启示录中末后的144,000人，他们都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七章14节，说明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同时他们也都是靠主全然成圣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23-24节。正如基督在启示录中为他们做见证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5节。奠祭除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的功劳之外，也可以预表上帝仆人和子民为主的英勇殉道。例如保罗在即将殉道前，也曾谦卑地将信徒的信心称为献给上帝的祭物，将自己称为交奠在其上的奠祭。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腓立比书二章17节。另一处又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6-8节。第二种是祭司每日早晚焚香。正如上帝吩咐说，亚伦在坛上要烧新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交上奠祭。出埃及记30:7-9节。这香是按照上帝的指示特别制成的，是至圣的，预表基督的功劳、义行和代祷。如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祭坛在原文中没有祭字，应当译为香坛。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香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启示录八章三至四节。同时，这里的香也预表信徒的祈祷。如启示录中说，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启示录五章八节。古时祭司早晚在殿内烧香的时候，上帝子民也在殿外祈祷。正如经上所说，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祈祷。参看路加福音一章十节，使徒行传三章一节。这预表基督在上帝宝座前也不断以他的功劳和义行为我们代求，并使我们的祈祷能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我们基督徒也应当每日早晚或早上、中午、夜晚有定时祷告，并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凡事祷告，不断信靠。经上也勉励我们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华艾伦对此解释说，与以色列人的祷告一同上升的馨香，代表基督的功劳和他代求的工作，以及他完全的义。这义因着他子民的信就归于他们，而且有罪之人的敬拜唯有祭此才能蒙上帝的悦纳。在至圣所的幔子前有一座永远代求的坛，在圣幕的门前有一座经常赎罪的坛，祭司必须用血和香就近上帝，这些都是预指伟大中保的表号，罪人记着他才能就近耶和华，并且悔改相信的人唯有记着他才能蒙连续承受救恩。这样，当他们信靠那赎罪牺牲所预表的应许之救主的功劳时，他们的祈求便与烟云一同升到上帝面前。上帝所指定早晚献祭的时间是犹太通国所视为神圣的，后来就成了他们普遍遵守的祈祷时间。在这个习惯上，基督徒应当学得一个早晚祷告的榜样。上帝固然谴责一切没有敬拜精神的例行的仪式，但他极喜悦那些敬爱他而早晚屈膝恳求赦罪并向他祈求福惠的人。先祖于先知第三十章三百三十四至三百三十五页。第三种是祭司每日早晚要收拾灯，出埃及记三十章七至八节。这灯是具有七盏灯的一座灯台，原是用整块金金制成的，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节。先知撒迦利亚在异象中见到的灯台也是这样的，他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这具有七盏火灯的灯台乃是象征上帝的七灵，启示录四章五节，也就是圣灵，撒迦利亚书四章一至十节。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一座灯台所预表的。圣灵之所以被称为七灵，是表示圣灵有完全的亮光、智慧和能力，是无所不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祭司早晚收拾灯 是为了使灯光能长明不灭。这预表基督也不断记着他的灵光照感动运行在他子民的心里，并在他的教会中。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应许我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或作训慰师，以下相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14章16至20节。又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章13至15节。当然，主虽然已经应许赐下圣灵给我们，但我们也必须不断地信靠祈求，才能被圣灵不断地运行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路加福音11章9至13节。第四种是圣所内桌子上不断置放陈设饼，又称为常设饼，每安息日更换一次。利未记24章5至8节，民数记4章7节。这饼预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使一切信靠接受他和他的话的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如主耶稣自己所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按照原文和英文也可以译为生命的饼。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约翰福音6章35节51节53节54节。是的，我们需要不断信靠主的宝血功劳和主的圣灵大能，不断研读默想遵行主耶稣的教训和榜样，以及圣经的一切训示，以不断喂养我们的灵命，建造我们完美的基督化品格。华艾伦对此解释说，陈设饼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做不间断的奉献，所以它也是每日献祭的一步。这饼名为陈设饼，或称常设饼，因为这饼是常摆在耶和华面前的。出埃及记25章30节。这表明人类肉身和灵性的粮食都需仰赖上帝，而且唯有记着基督做中保的工作，人才能得到这粮食。上帝曾在旷野用天上的粮食养活以色列人，如今他们在肉体的粮食和属灵的福惠上仍然仰赖他丰富的供应。玛纳和陈设饼都预表那生命之粮基督，他为我们的缘故永远常在上帝面前。他自己曾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约翰福音6章48至51节。陈设饼上放有乳香，每当安息日换上新饼时，这乳香就要在坛上焚烧，在上帝面前作为纪念。 先祖与先知第三十章335-336页。第五种是祭司每天不断地为个人或为会众所献的赎罪祭，利未记第四章，利未记六章24-30节，十章16-18节。祭司为百姓献的赎罪祭，大致说来有两种献法，一种是将赎罪祭牲的血带进圣所为百姓赎罪，祭牲的肉用火焚烧；另一种方法是祭司将祭牲的血倒在燔祭坛脚下，祭牲的肉却由祭司在圣所的院子里吃，为要担当百姓的罪，利未记六章24-30节。让我们各举一个例子作为介绍。例如，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或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利未记四章2-3节15-21节。这里提到为会众赎罪需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并要由长老代表会众按手在牛的头上，承认会众所犯的罪，这样会众的罪就转移到了牛的身上，然后将牛宰杀，祭司就将牛的血带进圣所为会众赎罪，祭司要在上帝面前对着幔子用指头弹血七次，以满足幔子后面约柜内上帝律法的公义审判和神圣要求，因为基督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九章22节。同时将血弹在幔子上也表明将会众的罪转移到圣所中，把些血抹在香坛的四角上，预表基督在上帝面前不断以自己的血为我们赎罪，并以自己功劳和义行的馨香为我们代求，同时也表明会众的罪被转移到圣所内。这样一年下来，以色列人的罪就污秽了圣所。于是上帝规定每年有一天要洁净圣所。现在我们要列举另一种献赎罪祭的方法，例如长官若行了耶和华他上帝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的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利未记四章22-26节。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种赎罪祭中，祭司并没有把羊的血带进圣所赎罪，但是祭司却必须吃羊的肉以担当人的罪。正如摩西有一次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说， 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哪，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利未记十章十六至十八节，六章二十四至三十节。至于百姓所献的赎罪祭，或献一只母山羊，或献一只绵羊羔等等，也都按照同样的献法。如果没有力量献羊羔，也可以献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如果仍有困难，也可以献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祭司要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献给上帝，其余的面都归给祭司食用，为要担当百姓的罪。利未记四章二十七至三十五节，五章一至十三节。总之，不论是祭司将血带进圣所赎罪，或者是由祭司食用赎罪祭物以担当百姓的罪，都同样表明百姓的罪已经由祭司带进圣所，这样就是圣所日渐被污秽了。于是规定每年在赎罪日洁净圣所。这一情况对我们历代上帝儿女有什么属灵的预表意义和教训呢？我们知道，我们信徒一生所犯的罪都被不断地记录在天上册子上。当我们不断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靠主成圣时，我们每一次所犯的罪虽然都得到了赦免，并且有主的宝血遮盖在天上册子上的我们的犯罪的记录上，但是这一切犯罪记录并没有被完全销毁。由于历代以来上帝子民的罪恶记录册都保存在天上圣所中，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污秽的实际含义。必须等到最后洁净圣所时，也就是查案审判时，才能决定每一个人的犯罪记录是否能永远销毁。这是因为一个信徒如果最后又犯罪远离主，至终没有再悔改归向主，那么他过去一度得蒙主宝血遮盖赦免的罪，这时仍要向他追讨。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至十四节，六章四至八节，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二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他的名字也要从生命册上永远被涂抹，启示录三章五节。但是如果一个信徒至终不断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那么他过去的一切犯罪记录这时都要永远被涂抹和销毁，他的名字也要永远保留在生命册上，他也将获得主所要赐的荣耀奖赏。由于历代以来得救的上帝子民所有的罪恶记录册都已经被销毁了，这实际上也就是圣所被洁净的主要预表意义。当然，洁净圣所不但是指要永远销毁圣徒过去的犯罪记录册，而也是要将引诱、迷惑、威迫他们犯罪的罪责归在撒旦和他所利用的小脚等权势身上，并在查案审判结束后的七灾四风中刑罚小脚的权势，在基督复临时毁灭所有罪人和囚禁流放撒旦于无底坑的荒凉地球上。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利未记十六章二十至二十二节。因为圣所不但是被上帝子民所犯的罪，就是罪恶记录册所污秽的，也是被迷惑、引诱、逼迫他们犯罪的撒旦和小脚所污秽的，因此也要审判和除灭他们的不法作为。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绝不是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者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 一个因信蒙恩得救的信徒仍然有可能失去信心，回到最终丧失永生的。详细内容参看以下经节。希伯来书3:12-14，6:4-8，10:26-29，彼得后书2:20-22，3:14-18，1:5-11，马太福音2:1-14，腓立比书2:12，犹大书20:21，提摩太前书6:8-12-19，哥罗西书1:22-23，彼得前书5:8-9，雅各书5:19-20，加拉太书5:16-22，6:7-8，哥林多前书9:27，罗马书6:15-16-22，启示录2:7-11，3:5-6，马太福音16:24-26，10:34-39，约翰福音15:1-8，罗马书11:20-22，马太福音3:8-10，以弗所书4:13-14，马太福音7:13-14。虽然每一个信徒最终能否得永生进天国，以及个人将来奖赏的大小，在个人临终盖棺定论时就已经永远肯定了，但是上帝为了在众天使和全宇宙众生灵面前显明他的慈爱和公义，并且不让撒旦恶天使和恶人有任何毁谤的忌口，上帝特意要规定一个时间进行查案审判，也就是所说洁净圣所的工作。甚至上帝也要让众天使参加查案审判的工作，使他们在审判中担任见证人。马太福音18:10，但以理书7:7-14，启示录14:6-7，22:11-12。即此在全宇宙面前证明上帝是无限慈爱和无限公义的。有人对上述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天天不断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以及最后洁净圣所的工作提出质疑。他们说，希伯来书不是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吗？希伯来书9:11-12。其实这只是指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就了永远的赎罪大功说的，意思是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25-26。因此我们可以说，关于祭司在祭坛上不断献赎罪祭的工作，基督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宝血只一次进入圣所就完成了，但祭司在圣所中天天为百姓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基督复活升天后在天上真圣所中还要不断进行，直到救恩的门关闭之时。启示录22:10-12。因为基督虽然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流血舍命的赎罪大功，但他在天上圣所中还需要以大祭司的身份天天不断为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的罪人或信徒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就如经上所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又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经上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至十六节。而且最后基督还要为我们洁净圣所，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正如以下所要详述的。上面我们已经较为详细的查考了祭司每天不断的在祭坛和圣所中进行的五种礼仪从祀，现在接下来我们要查考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中进行的洁净圣所的礼节和他们的预表意义。关于这一年一度洁净圣所的礼节，希伯来书中曾经简略地提到一句，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希伯来书九章七节。当祭司洁净圣所为会众赎罪时，会众也要在这一日刻苦己心，正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什么工都不可做，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注：犹太人也称这一天赎罪日为审判日。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指大祭司，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至三十四节。关于大祭司每年在赎罪大日洁净圣所为百姓赎罪的礼节，其中主要的一部分礼节是这样的，如上帝所吩咐亚伦的，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弹血七次。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洁净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出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上四角的周围，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记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利未记16:6-22。从以上的记载中可见，亚伦在进入至圣所进行洁净圣所礼节之前，首先要献上一只公牛为自己和本家赎罪，而且在进入至圣所时必须拿着香炉，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它灭亡，同时还要带着血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因亚伦或其他旧约大祭司毕竟具有人性的软弱或罪愆，因此必须靠赖基督宝血的赎罪功劳和基督公义馨香的代求，才能亲近上帝，正如我们今日每一个信徒一样。但我们新约时代的大祭司基督是完全圣洁无罪的，因此就不需要像亚伦一样先为自己赎罪。由此可见，洁净圣所为会众赎罪的主要礼节不是献公牛，而在于献上那两只公山羊，其中一只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预表基督，要被杀献为赎罪祭，用以洁净圣所为百姓赎罪，另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代表撒旦。至于阿撒谢勒这个词原文的意思不明确，出现了几种翻译的意思，中文圣经归于阿撒谢勒，英文钦定本译作为了替罪羊，国际版新译本 NIV 译为作为替罪羊或作为送走的羊，编著 NEB 译为归于悬崖。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不论是译为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或者是归于悬崖的羊，或者是作为送走的羊，都是指撒旦说的。正如上述归于耶和华的羊或译为为了耶和华的羊是指基督说的，这代表撒旦的公山羊最终要承担引诱百姓犯罪的一切罪责，而被放逐到旷野去，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20:1-3-7-15，以赛亚书14:12-20，24:21-22，以西结书28:14-18。因此，在赎罪礼节中，对这两只公山羊的处理细节，都是有着深远重大的预表意义的。还有，旧约大祭司每年只能在7月初10赎罪大日进入至圣所一次，进行洁净圣所的礼节，并为百姓最后完成全年的赎罪工作。平时祭司只能在祭坛和外层圣所中执行礼仪从祀等等，也都是有着实际预表意义的。如上所述，地上圣所每年在犹太历7月初10日，也就是赎罪大日被洁净一次，约在阳历的10月份。那么天上圣所是什么时候开始洁净的呢？但以理书8:14的预言已经指出，到2300日，也就是到公元1844年秋天，圣所指天上的真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将要被洁净。因为基督复活升天后到公元1844年以前，只是在天上的圣所中执行他的大祭司和中保工作，例如不断在上帝面前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以自己的公义馨香为我们代求，以自己生命的饼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并以圣灵的灯光光照引领我们。等到了公元1844年，基督才进入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和天父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开始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 也就是洁净圣所的工作，为要借此完成上帝子民的最后赎罪工作，也就是要审查和决定每一个上帝子民和信徒能否得永生进天国，也要决定他们个人在天国中奖赏的大小，并永远销毁他们过去的犯罪记录，这也就是洁净圣所所预表的主要含义。当然，洁净圣所也包含着要除灭小脚不法作为的含义，因为圣所固然是被上帝子民所犯的罪所污秽的，而上帝子民所以会犯罪，也是由于撒旦和小脚不法的作为所造成的。因此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讲，圣所也是被撒旦和小脚所污秽的。因此查案审判除了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罪恶的记录册之外，也要判决在审判结束时除灭小脚的不法作为，并决定他们中最后活着的恶人在七灾四风中的刑罚和基督复临的烈火中的全部毁灭。详见但以理七章关于但以理七章十一节二十五至二十六节的详细解释。同时基督复临时也要差派一位天使将那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所代表的荒凉的大地旷野中，让他和所有恶天使一同在旷野中过着流放的生活，承担引诱百姓犯罪的一切罪责，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毁灭。启示录二十章一至三节、七至十五节，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至二十节，二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至十八节。关于这次查案审判，正如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到的，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但以理书七章九至十四节。这里提到的查案审判的时间，明显是在基督复临之前开始进行的，因为审判结束后基督才复临。但以理书七章九至十四节、二十五至二十七节。这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第一位天使所传扬的审判的警告，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七节。审判结束后，基督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从但以理七章意象中还可以看出，查案审判应该在小脚教皇逼迫基督徒一千二百六十年结束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七九八年以后开始的。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 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预言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长安审判是在公元1844年开始的。当长安审判一结束，洁净圣所的工作就完成了，全世界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也就永远决定了。基督就从父上帝得了权柄、荣耀、国度，准备复临。但以理书七章九至十四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二节。上述但以理七章意象中，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明显是指基督在1844年进入至圣所的长安审判厅中，要和天父一同进行长安审判的工作，并且要担任具体的执行审判的工作。因为主耶稣早就已经告诉我们，父已经将审判的事完全交给了他。主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七节。这是因为主耶稣具有完全的神人两性，最具有审判人的资格。就神性来说，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见、无所不能的。就人性来说，主是最能体察人的情况的。因此，主的审判是最公正、最仁慈、最具有公信力的。如果由天父上帝直接审判，也许罪人要埋怨上帝说，上帝啊，你对我们的审判太严厉了，要求太高了，你没有做过人，不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无力、败坏无用，我们实在是在强大的试探和压力之下身不由己、不得已的。但现在是由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命赎罪的主耶稣来审判我们，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任何人再没有埋怨的借口和余地。而同时，另一方面，基督也要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以那一只归于上帝的公山羊所预表的自己的宝血，为一切得蒙救赎的上帝子民完成最后的赎罪工作。基督既是我们的君王和审判者，又是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正如先知的预言中论到基督所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三节。这次查案审判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家里的人，要从古代已经死的上帝子民起，一直审查到现代活着的每一个信徒。正如经上所说，因为时候到了，按原文应当译为因为时候将到，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另一处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的原文，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至三十节。这次长安审判的任务主要是决定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也要附带决定最后巴比伦中活着的恶人的刑罚，在长安审判结束后的七灾中刑罚他们，在基督复临的烈火中毁灭所有罪人。但以理书七章十一节、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至于对所有灭亡罪人的定罪审判，却要放在千禧年中进行，那时圣徒要在天上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对撒旦恶天使和一切已经死亡的恶人进行定罪审判。看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三节、 马太福音5:22，路加福音11:31-32。关于这次查案审判的情况，因为在但以理7中已经有详细解释，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当大祭司用预表基督的公山羊的血洁净圣所的工作完成后，他就要从圣所中出来，把所有引诱百姓犯罪的罪责放在那代表撒旦的阿撒谢勒的公山羊的头上，然后打发人把他送到旷野，等候上帝最后的毁灭。照样，基督最后完成洁净圣所和他救赎人类的大功之后，也要从圣所出来。在基督复临时，就要差派一位天使，将那一只归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所代表的撒旦捆绑起来，扔在无底坑所代表的荒凉的地球上，长达1000年。启示录20:1-3，让他在荒无人烟、一片死寂的地球上来回飘荡，回忆和观察自己长期以来背叛上帝、犯罪作恶的可怕结果。以赛亚书14:12-20，24:21-22，并占据等候上帝最后大日的审判和硫磺火湖中的毁灭。启示录20:7-15，犹大书6。由以上所述可见，但以理书8:14所传出的重大信息，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原文是圣所将要被洁净，也就是指到公元1844年，我们的新约大祭司基督要进入至圣所的查案审判厅中，和天父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为要在众天使以至于全宇宙面前最后正式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他们个人的奖赏，并永远销毁他们过去的一切罪愆过犯的记录。这也就是所说洁净圣所的最主要的工作，同时也要审查、判决和除灭撒旦借着小脚等引诱、迷惑、威逼信徒犯罪的不法作为。曾经有人对2300日洁净圣所的真理提出疑问，说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就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了，参看希伯来书8:1-2，10:12-13，使徒行传7:56。但此处怎么又说基督于1844年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父上帝一同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呢？但以理书7:13-14。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这是因为基督升天后在天上是有着多种身份和使命的，他既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中的一位圣子上帝，又是天使的最高统帅，既是宇宙万有和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既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又是为我们赎罪代求的大祭司。从基督和天父原为一的三位一体神圣属性和地位来说，他作为圣子上帝总是和圣父同坐宝座的。因此经上说，基督升天后就已经坐在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基督并不是一直坐在上帝宝座右边不动的，因为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在圣所中还有着其他的工作要进行的。撒迦利亚在预言中提到，主耶稣升天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撒迦利亚书6:13。希伯来书中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升天后， 虽然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但同时他也是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希伯来书八章一节二节。至于希伯来书十章十九节所说的至圣所，原文也是圣所。至圣所本是指圣所的内层，里面设有上帝的宝座，但是在天上的真圣所中，不论是内层或外层，都同样是赤裸敞开在上帝宝座面前的。希伯来书中还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升天后，就以我们新约大祭司的身份，天天在圣所中，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个人赎罪和代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七章二十五节。虽然希伯来书中提到，基督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但这不过是指基督借着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为我们一次完成了赎罪大功说的，而并不是说以后就不需要为我们每一个罪人和信徒天天不断地进行赎罪和代求的工作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过的，参看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总之，基督升天后，虽然以圣子上帝的身份回到了圣父上帝宝座的右边，但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却又天天不断在圣所中，在上帝宝座前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另外参看启示录五章六至十节。到了二千三百日，也就是公元一八四四年，他又进入至圣所的审判厅中，和圣父上帝一同坐在审判的宝座上，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同时也继续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为要决定得救的人选和个人的奖赏，并永远消除个人罪恶的记录，这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最主要含义。基督已经在1844年开始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了，查案审判结束后，基督就要德国降临，施行赏罚了，这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的重大信息。这也正是第一位天使所要传的信息。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启示录十四章六至七节。这和主耶稣所传的信息也相似，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对主耶稣当时来说，是指七十个七日中的六十九个七日的预言时期已经满了。主耶稣已经在公元二十七年秋天受洗，被圣灵所告，成为受膏君基督了。而且上帝恩典的国在三年半后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就要正式来到了。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指二千三百日的预言时期已经满了，查案审判已经于一八四四年秋天开始了，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上帝荣耀的国度很快就要来到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对我们今天来说，查案审判的时候不但早已经到了，而且已经进行了一百六十几年了，说明查案审判很快就要结束，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想到挪亚时代传洪水警告，传了一百二十年，不知不觉洪水就突然来临了，而今天第一位天使警告已经传了一百六十几年了，相信查案审判必要很快审查到我们每一位活着的信徒了，基督很快就要再来了。 主耶稣曾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章37至39节。经上也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原文和英文为仰望和催促上帝的日子来到。彼得后书3章9至12节。但愿我们都要为此查案审判和主来大日，不断警醒准备，努力做工，不断信靠主的救恩，遵守上帝的律法，包括两大总纲、10条诫命，以及其中第4条守安息日的诫命，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赦免洗去我们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因信称义，并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遵守律法，而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并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使我们不断因信诚义，直到主来。关于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附录，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